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事比受更为有福经文呢是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的20章35节。那么我想为什么分享这个题目，我想不少人对这个题目有一点的这个误解常常会望文生义，以为这个事呢就是施舍或者是奉献金钱有的基督徒一听到教会主日讲台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会非常警觉很紧张以为呢教会缺钱需要会众来奉献确实呢是有一些传道人用这个题目呢来教导和鼓励基督徒要奉献金钱甚至呢你知道那些非基督徒像佛教徒他们也用圣经里面这一句话事比受更为有福来鼓励那人去捐钱做善事这一定让人这个啼笑皆非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的话就知道这个题目事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的出处以及对照这个圣经的上下文的话就会知道这一句话是针对教会工人的侍奉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中间如果有的人已经把手伸到口袋里捂住自己钱包的那现在你可以放宽心了可以把手抽出来因为用心来听这篇信息因为这不是讲这个奉献金钱的事要让我们来明白事比受更为有福的真正的意义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教会呢是基督徒的属灵的家每一个肢体在身体里都要有同样有它的功用那么同样呢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头他也应该发挥他的功用有义务来参加教会的侍奉发挥肢体的功用在教会里面呢彼此来服侍彼此 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说侍奉呢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可以让我们来那个操练实践信仰操练信心经历神的信实更深的来认识神所以说参与侍奉是基督徒人生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那么很不幸的是在这个今天在那个北美大多数的教会里头参与侍奉的这个基督徒往往是极少数通常呢只有会中的20%左右那个有一个这个期刊那个杂志叫这个报纸叫 Christian Post 他曾经呢登过一篇文章叫 Church Dilemma 80% of the flock is inactive 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的一个困扰80%的这些羊它是不动的是不是没有不发挥任何功用的今天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很多时候参加侍奉的人 很少当教会要征召同工的时候特别是去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来负责教会的事工或者是提名教会的执事那很多人都会用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来拒绝比如说我的属灵生命不成熟或者我没有属灵恩赐或者是我的工作很紧或者学业很紧张或者我家庭呢有压力或者是说我的精神或者是精力或者时间不够等各种原因那么其实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一些借口我们中国人呢比较讲究这个功利得失心比较重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往往会心里都会盘算自己的利益不少基督徒在面临选择是不是要参与教会侍奉的时候呢心里头所想的是我这样侍奉值不值得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去担这个责任负责这件事情会不会得罪人这样的付出对我有什么好处今天即使对今天我们中间许多已经参与教会侍奉的人来说包括兄弟我自己在内在长期参与侍奉心力憔悴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会被人误解或者被中伤的时候我们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所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的意义对这些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 他很可能就会选择去拒绝参与侍奉，宁愿在教会里接受别人的服侍，却不肯出来服侍人。即使这个人爱着一些人的面，爱着他人的面子，然后呢，出于自己一时的这个情、这个感动或者血气、勉强出来参与侍奉、但是他的侍奉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兄弟，我今天早晨呢，我要跟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来接着查考《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来思想“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句话真正的含义。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朝见你的面，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早晨这是求主你来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这个讲台，让这个讲台在这里划清界限，让这个讲台只传讲主你的话，让每位来到你面前的只见一人，不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主，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在这里能够听着主你的话语，能够在能够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使我们的生命得个成长。主，说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保守今天讲的与听的，一起在存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一个敬畏聆听的耳朵，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得安慰、得帮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刚才呢，我们读了这一节经文，叫《使徒行传》20章3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来，请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句话，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其实呢，这句话是在保罗啊，那个讲给这个哥林多，不是哥林多，那个以弗所教会长老的一句话。那我们知道，当那个使徒保罗在第三次啊这个宣教的旅途中呢，神把这个他去罗马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呢，放在他的心里头。所以说，当他第三次宣教的旅程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保罗就在圣灵的感动和催逼下面呢，就定义呢，在五旬节之前呢，要赶到耶路撒冷城去。那么为了不耽误他的行程呢，所以说保罗就决定呢，他越过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么在经过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人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请到米利都来跟他们话别。那么这不是一个平常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话别，这是一个生死离别的话别。为什么？因为圣灵在各个城里头接着先知的口向使徒保罗指证，他在耶路撒冷呢将遭遇捆锁和困难，甚至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说，使徒保罗他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跟以弗所教会的同工面对面的交通。那么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他在亚细亚建立了不少的教会。那么为什么他特意和以弗所教会的同工来话别？因为以弗所教会在使徒保罗的心目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和19章，他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呢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他亲手建立的。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中，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住了3年，传福音来坚固以弗所教会。神也借着使徒保罗的手彰显福音的大能，使许多人离开偶像归向基督，归向耶稣，加入教会。当然呢，我们知道保罗和他的同工在以弗所也遭遇了极大的逼迫与危险，最后呢是被以弗所的人赶离这个以弗所城。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是在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一个省会，是在亚细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如果大家读过这古代基督教史，我们会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是初代五大教会之一与罗马教会、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还有这个亚历山大教会他们并立的五大教会。 在初代教会里头起着这个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说保罗他不只是对以弗所教会有着极深的这个感情，他也深深的知道以弗所教会将要在普世福音施工里头要起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他就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呢就特意把以弗所教会的核心同工呢把他们请到米利都，要跟他们做最后的这个话别。那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他说鸟至将死什么其鸣也哀，人至将死其言也善。换句话，一个人临死之前他讲的话非常重要。就是圣经里面有 好几处的经文呢值得我们弟兄姊妹要去留意，花的值得去花时间去反复去研读去思想。比如说圣经里面的生命记，是摩西在去世之前死之前对以色列人的教导。比如说约书亚记23章24章是约书亚临死之前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吩咐。比如说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的最后的嘱咐。那么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20章17到35节这一段经文起因经文是使徒保罗在生死离别之际对以弗所教会的核心同工语重心长的这种吩咐。这些话对当时听的人来讲是一个生死又别的金石之言。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保罗讲的 这段长长的这篇话跟以弗所教会他们讲的这篇话在使徒行传20章18到35节这段经文里头，那么保罗呢他这段就首先呢他总结他在以弗所的侍奉表明他的这个在基督里的心志，然后呢他吩咐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有三件事情要他们注意。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要他们忠心于自己的蒙召的职分。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是保罗第一个要他们注意的。第二件事呢，保罗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警惕异端进入教会。在使徒行传的20章29到30节他这么写，他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诡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保罗吩咐以弗所教会长老，他说要有一个什么正确的侍奉的心态。这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帮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当然今天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去查考这一段经文，我们只是要单单的交通基督徒侍奉应当有的心态，也就是说这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基督徒侍奉的对象是神，但他具体的这个侍奉神的具体的表现呢是服侍人那么他当然包括你去在教会里这个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及呢你要去引人信主。那么服侍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首先你服侍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人，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属灵生命也不同，你既要去服侍那些你喜欢的人，你也要去服侍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既要去看顾那些看顾人属灵生命的需要，你也要去兼顾人的软弱，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其次你服侍人最不容易的地方是持久的服侍比如说你教会你在教会做这个清洁的工作，你做一次或者两次你也许做的人非常乐意，但是如果教会让你去做一年或者两年，恐怕做的人心里头就不会乐意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去做这个关怀探访的工作，你做一次做两次，那么也许做的人会很乐意，但是如果教会让你去做一年 或者两年，恐怕你咒的人也会少得可怜。更不要说你咒每一个服事，你或多或少总会有人来品头论足、挑三拣四、风言风语，让咒的人心冷。所以说一个服事神的人呢，服事的人往往会遇到四个难处。第一个是什么？辛苦 OK。 第二个是什么？压力大。第三个是付出却无人理解。第四个是被人误解，常常被人误解。当然在侍奉的人当中最不容易的是教会的领袖，因为当一般的基督徒他遇到这个侍奉遇到难处的时候，他还可以去向什么呢？向牧师、教会的牧师或者长老来诉苦啊，甚至呢割跳着我不干了。但是呢，而这个教会的牧师或者长老，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常常他说没有人可以去诉苦，他唯一能诉苦的是向谁？向神诉苦，只能向神来诉苦，但是呢，他却不能向神来割跳着，他不干了。我们知道。这个神的仆人摩西，摩西在侍奉神、服侍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时候呢，因遇到常常的遇到难处，他遇到难处，他曾经向神抱怨过，这在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能不能请同工把它打出来？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民数记文上，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 OK， 好，我来读给大家听。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你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吗？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弃奶的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职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是摩西在神面前的他的诉苦，他的抱怨。我们知道有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 Pastors Cry in the Dark， 牧师在夜间哭泣，中文也有翻译的。他的作者是一个Nadine Forrest 这个人，他在书中呢，他就描述了许多牧羊教会的艰辛。那么根据统计啊，这个在北美的基督教会里头，大约30%的这个牧者在开始牧会的5年之内呢，他会辞去牧会的工作，改换其他的职业。大约有40%的这些现任的这个牧师呢，会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depression。 所以当一个侍奉神的人在服事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很容易想到，我这样的付出值吗？所以说使徒保罗在米利都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话别的时候呢，他就劝勉他们说，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保罗在这里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以他来做榜样，像他这样来劳苦去扶助软弱的人去牧养教会里的群羊，他要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去纪念主耶稣的话，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换句话说，他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这个心态，也就是主耶稣讲的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主耶稣的这句话在四卷福音书里头没有记着，但是呢，在当时候却是他的门徒们都知道很熟悉的这个一段话。那么这里呢，他讲什么？是这个字意思是什么？是给付出，英文是 to give、okay。 然后呢，这个受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是接受，英文是 to receive。 这个英文它是说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那么这句话你如果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是付出比接受更加有福。 请记住，主耶稣这个地方绝对这句话绝对没有说受没有福。To receive is blessed, okay? 受，他没主耶稣没有说受没有福，他只是说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这里的这个是跟这个福这两个字，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这个是的，首先我们来看是这个字。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去侍奉神、去服侍人的时候，他要付出自己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劳苦和金钱。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付出若没有爱，那么这样的这个付出呢，对他的属灵生命没有什么益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3:1-3，他是这么说，他这是讲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楼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粉扫，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去服侍人的时候却没有爱，那么他这样的付出对他的属灵生命没有益处，也不会蒙神去纪念。啊，跟那些不信神的人，他去做善事、修桥补路没有任何区别。那这样的事不过是一种什么施舍而已。啊，在这个使徒行传20:35，他讲他说这个是。这个智的它的属灵含义是用这个诗的意思是什么，是要你要去用什么，用爱心去付出，这是诗。对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说，他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否则他的侍奉对他自己没有益处，也不能蒙福。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在苏北农村呢，有个家庭教会在一个姊妹家里头，这个姊妹呢是这个家庭教会这个一个负责同工，这个呢，那个是80年代了，那个是大陆还没有改革，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大家都很穷的。那么呢，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教会的一个弟兄来到他的家，这个弟兄呢遇到很大的难处，他需要帮助，他来跟这个姊妹呢想借一点钱，这个姊妹也是农村的，他手头没有钱，他家里也很穷，没有钱。他就只能跟弟兄讲，他说：“弟兄啊，我没有钱，我们一起，我只能为你祷告这个事情。”就让这个弟兄走了。等到这个姊妹让这个弟兄走了以后呢，这个姊妹心里头啊，她很难受。她觉得她把这个弟兄打发走了，她心里都过不去，因为这个弟兄好不容易开口来跟她借钱。那这个姊妹怎么办？她跑到当时的这个县城的县医院去那儿去卖血。那个80年代初卖血医院是给钱的，他卖血卖了50块钱人民币，然后呢把这个50块钱送给这个弟兄。所以说一个侍奉若没有爱，神不会纪念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侍的意义是什么？是要什么？要用爱去 give。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用爱心付出这个道理，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都明白，但是然而这个道理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特别是对那些长久参与教会侍奉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使徒保罗去劝勉这个对这个米利都劝勉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的时候，要他们什么？劝他们是比受更为有福。我想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没听进去，他们听明白了，听进去了，但是然而时间一长的话，尤其是在教会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时代，他们教会内有外混，内有异端的这个搅扰，外有环境的逼迫的时候，那么遇到的难处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里头的这个爱心呢，就会渐渐的冷淡，外面的付出就会变成一种机械性的这种行动。我们知道在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启示录21:1-5 啊，趁机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的同工失去起初的爱心。我能不能请同工打出来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在最后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那么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那么使徒保罗要这个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称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也能忍耐，也称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知道，当一个教会的同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啊，那么多的逼迫，他的心啊会冷的。尽管外面他还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他里头的这个爱心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没有了，就变成一种机械性的在那里服侍。所以说，主耶稣在这儿责备他们，要他们什么回想这个爱心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而且指出这个后果。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我就临到你们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以弗所教会的同工还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神却警告他们，他要把灯台挪走。如果像以弗所教会这样一个初代教会的金灯台，一个为主摆上，在逼迫中守住正道，而且呢，为主做个美好的见证的教会，当教会的工人侍奉的时候，爱心有一点点冷淡的时候，圣灵尚且如此的责备他们，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侍奉神的人，应该是该受多么大的责备。我讲一点点小兄弟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呢，这是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教会呢没有牧师，所以说呢，我们教会请很多外来讲员来讲道。那每一次呢，我们请了外来讲员以后呢，我会邀请他们去，请他们看呢，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探访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位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我就呢请他去探访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一个癌症晚期的弟兄，住在医院里头。我请他去为这个弟兄祷告。所以说后来呢，我就这个牧师也很有爱，真是有爱心的，他就不吃辛苦，因为刚刚过来就跟着我去嘛，就去到了医院里头，那我们就为这个弟兄祷告，他的太太也在旁边，我们为他祷告，那个牧师当然这个牧师先祷告，祷告完了我也祷告，因为我了解这个弟兄跟那个姊妹他们的难处，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是真的流泪了，在那儿真的在那儿为他为这位弟兄跟那个姊妹他们的需要在祷告，结果祷告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他回来路上这个牧师追到我车上，他就跟我什么跟我抱歉说我对不起，他说很抱歉，今天他说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侍奉久了，祷告起来呢是这个词语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就是有口无心的，他就跟我道歉，他说很抱歉。今天很多人侍奉久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这种光景，有侍奉但是没有爱心。所以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他这么教导我们，他说什么，哥林多前书他说什么，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那么施比受更以为有福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这个地方，这个福这个字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显然这个福不是指完全指地上属物质的这个祝福，它也包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知道在以弗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指这个使徒保罗，我想他使徒保罗讲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了士比受更为有福以后呢，他好像是怕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又特别写了在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头又特别写了一封书信叫以弗所书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同工，在那里呢他特别把这个 福，这个把这个基督里各样的这种属灵的福气啊，就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啊，这样的属灵福气不是说是啊，不是将来才赐给我们的，乃是今生就可以拥有的。那么西比寿，对不起，西比寿跟我有福，他的这个福的第一个体现在哪里呢？是神的赏赐在前，人的付出在后。神不会要我们去付出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就像中国人俗话里讲的什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不是？神一定是先赏赐你，才要求你去什么付出。今天很多人这个不愿意服侍，往往呢是借口是认为自己没有恩赐啊，没有能力啊。但是许多侍奉神的人，包括兄弟我在内，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神的赏赐在前，人的付出在后。神不会要我们去付出我们所没有的，就像中国人俗话讲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一个人他愿意去摆上自己去侍奉神，愿意去服侍人的时候，神就会给他足够用的恩典恩赐，让他能够去帮助人，去侍奉神，去服侍弟兄姊妹。恩赐少的他会加恩赐，能力小的他会加能力。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讲了一段 一到十节，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什么一个瘸腿的人，是吧，住在圣殿门口跟人家要钱。所以当保罗跟约翰来到圣殿要祷去祷告的时候，遇见了那个瘸腿的，就像跟彼得和约翰呢，跟他们也求他们施舍给一点钱，是不是？那么彼得跟约翰也是什么，也没有钱呢，那么他们有什么？他们只有这个信仰。所以说彼得就跟这个瘸腿的人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伸手一把拉起这个瘸子起来什么，起来行走了。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能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穆迪这个人，穆迪这个弟兄啊，他呢，他是这个美国在19世纪神在美国兴起一个大大使用的工人。他传福音，他正道非常有能力，他曾经是成千上万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但是如果弟兄姊妹去上网看一看穆迪的传记，就知道没有人能够想到穆迪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的父亲过世很早，所以他只上个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就要什么，就要出去打工了。三年级八九岁的时候，然后呢他不只是这样，他还有什么口吃的毛病。穆迪讲话口吃，就像他这个样的人，在人看来的话，他是绝没有可能去讲道什么。就当穆迪信主以后，他有一个心智，他希望出来什么，来为主做见证，希望去传讲福音，去参与服事。但是他的先天条件很有限的，就是有一次他鼓足勇气，然后站起来要去正道的时候，结果呢，因为他口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口吃的人呢？口吃的人想要着急的时候，又想要讲话又讲不出来。我有个堂哥啊，我伯父家的儿子，他口吃，过年呢，我们那儿过年要拜年，叫什么恭喜是吧？恭恭恭喜。结果他恭喜从人家前门恭恭恭恭恭到最后一家出来，恭喜这个字还没有发出来，他急啊。这口吃的人，所以说穆迪起来要做见证要正道的时候啊，他讲不出话来，他变得满脸通红。这个时候，这个他心里头，撒旦就在心里头就在嘲笑他，说你看这个样子，在人家像个什么笑料一样的，人家笑，人家都笑你的，你不能讲，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了。但是穆迪有个心智，他愿意出来为主做见证，愿意来传讲福音，愿意来在讲台上来传讲神的话语，就是神就什么加添能力，加添恩典在他身上。所以说穆迪后来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他带领了将近上千万人来信主，在美国在欧洲带领许多国家的基督徒来复兴，属灵大复兴。就是不要说，不要弟兄姊妹，当你起来服侍，不要说我没有恩赐我没有能力，当你有这个愿意摆上的心的时候，神会先加添能力 恩赐在你身上，让你有这样的恩赐能力去侍奉神。这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福的第一个体现。那么第二个更为有福的体现在哪里呢？是当你付出的时候，神就会什么加倍的赐福给你。我们看在人看来的话，当你一个人拥有的有限，我们知道人拥有的都是有限，我们的钱工作什么都是有限的，所以当你服侍人付出的时候，你送拥有的你付出，你就会什么所拥有的就会减少，是不是？就是当一个人你去接受帮助的时候呢，你会好像你拥有的就会增加。但是圣经里头，圣经里面教导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属灵的原则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换句话说，你越付出，神给你的祝福就越多，你如果不肯付出，神给你的祝福就不会加增。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他怎么说？是主耶稣讲的。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今天呢，就是以色列国家有两个湖，是吧？一个叫什么？加利利湖。是不是？另外一个是叫一个叫什么死海，或者盐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两个湖呢都在一条河上面，是这个约旦河。约旦河呢，它起源于这个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叫黑门山上面，因为黑门山终年积雪，就这个雪水融化呢，这个水就流下来。那么雪水先流到是加利利湖，然后呢，再沿着加利利湖，沿着约旦河往下流到什么死海，就是说。在加利利湖的水它是有进有出的，所以今天你到加利利湖去，加利利湖一直比以前这个耶稣时代要更大范围，然后呢它里面有鱼，那个周围有绿的绿树，什么都有。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死海，这个死海因为这个水加利利湖的这个那个约旦河的水流到死海以后，因为这个死海低于海平面，这个水到那儿它流不出来了，就停到这个地方，所以那些水蒸发以后呢，这个盐分就流下来，就今天呢变成一个叫什么叫做死海，或者什么盐湖。就是说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去这个死海这个地方，你就看见那个周围连一只鸟都没有，更不要说里面有鱼有东西，没有的，一个死的地方，死气沉沉的地方。所以说神赐给人恩赐财富，不只是给人自己用，也是要人用他所赐的恩典去帮助人，就像这个湖水一样，使他的名得到荣耀。当你守着神的守给你的恩典，你不肯付出的时候，必然你就像这个死海一样的，祝福会什么越来越少，最后你的生命枯萎。当你愿意去和人去分享神给你的恩典，愿意去用神赐给你的给所赐的恩典去帮助人的时候，你就会像这个加利利湖一样的，神的恩典就会什么源源不断地流进来，使更多的人因着你的侍奉来蒙福，生命得到滋养。就是基督徒不是一个承受恩典的容器，记住，我们不是一个容器，我们是一个什么承受恩典的管道。我们知道，大家知道，中国这个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一个神的仆人叫什么戴德森弟兄，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是不是？戴德森弟兄有好多见证。在他的传记里面，他自己写了一本前半生的传记，这个有他曾经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见证的。那么有一次，戴德森弟兄还没有到中国来之前呢，他是一个青年呢，他在一个医院里的做一个实习医生。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参加服侍，参加服侍呢，但是呢，他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他在医院里面拿的那个薪水呢是有薪水，但是很少。然后呢，他那时候在操练信心，所以说他平时呢，因为就跟这个实习的医院呢，不跟这个医院医生要这个要这个每月的薪水，他希望圣灵来提醒这个医生每个月给他发薪水，他就操练他的信心。这有一次呢，他呢身上只有什么？只有两个先令，六个便士，就像今天一个 quarter 一样的，两个先令，一个便士所以他只有这个钱，大概这个钱够他一个礼拜的生活了，是。但是呢，那个时候他遇到难处，因为他的房租快到期。他身上只有这一点钱，但是呢，他还是那个时候一直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礼拜天他 主日崇拜以后呢，那个有一个人呢来请他，他讲完道以后呢，有人请他去探访，去探访一个家庭，一个贫苦的家庭。这对家庭呢，太太呢刚刚生了小孩子，才不到两天，不到24小时。然后呢，这个小孩子这个营养不良，这个小 baby 还在那儿哭，一直在哭。然后呢，这个家里呢还有另外两个小孩子。这个先生呢到教会来，请带着这种弟兄去他们家去探访，就为他太太生病了，就为他太太祷告。这个带着这种弟兄马上就吐口而出：“你怎么不请牧师呢？教会的牧师去。”这个人呢就跟带着这种弟兄讲，他说：“我请了，牧师要我给他18个先令，他才肯去做这个探访，要给钱，牧师才肯出去探访。”就是说，带着这种没办法，就去探访这个生病这个家庭，贫苦的家庭。他到这个家庭以后呢，跟人家祷告，就像我们今天跟那些家庭有需要的生病的自己跟他祷告一样，求神施恩啊，讲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他就圣灵就在提醒他，他身上还有多少？2个先令，6个便士，1 quarter 的钱，那个是很值钱的，那一个礼拜的钱。他说你就圣灵在感动他，要他把这个钱什么给这个家庭。但他心里有什么？又很难过。但是我身上仅有的2个新年6个便士，我给了他，我这个礼拜的饭食没有着了，我的什么，我的这个房租也到期了。他心里都很挣扎。所以当他心里一旦有这个感到以后，他的祷告就什么语无伦次了。祷告到最后呢，他就匆匆的接受这个祷告。然后祷告完了，这个先生呢就跟他讲，他说他跟戴德森讲说：“先生，如果你有能力的话，能不能请你帮助我？”哎，这个戴德森弟兄心里头就很大的挣扎。他说：“我要有哪怕再多一点钱，我一定把我这个钱给他。”他说：“我实在我也是我自己要用的一个礼拜的生活费用了。”挣扎很多。后来在那里头有个声音在指，圣灵在指着他：“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说戴德森弟兄在那挣扎了半天以后呢，下定决心，他就什么把口袋里把仅有的2个先令6个便士呢就给了这个家庭。后来他离开了以后，他心里头又说不出来的喜乐。他说他的这个心情呢，跟他的口袋一样，非常轻松，因为口袋里没有钱了嘛，空空的了。所以他回到家，没吃晚饭就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呢，他又怕那个这个 landlord， 就是他这个住房的老板要钱，就来他们家撬门。就后来呢，撬门他不敢开，怕人家来要房租，他没法给。然后呢，这个房东啊，这个是个老太太呢，就递了一个门信呢，信封从门下面递过来。然后呢，等到这个房东走了以后，这个戴森就把这个信捡起来，结果发现是有一个人写给他的信，但是信的地址已经很不清楚，不知谁寄的，里面鼓鼓的，打开一看呢，里面是一个手套。等他把这个手套打开拿起来的时候呢，里面掉出一个什么，一个半英镑的金币。他马上高兴地跳了起来，因为神给了他6个月，他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这个半个英镑的金币。因为这个半个英镑金币事实上相当于是4倍的这个2个先令6个便士，4倍。他就马上喊，他说如果这个英国的这个银行呢，利物浦的这个银行，如果像有这种生意，给出一个 quarter 能赚1块钱进来的话，那么这个银行要高兴坏了，400%的收入。弟兄姊妹要记住，基督徒不是一个承受恩典的容器，是一个承受恩典的管道，记住这句话。那么第三个，施比受更为有福，体现在是当你付出的时候，乃是坐在主的身上。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我们不去看这个经文了，时间的关系，在马太福音24:34-40这段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因为这是最后的一句话，我来读给大家听，我不去查了。他说：“于是王向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留的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饿了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见你来看你呢？”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他说王就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今天我们侍奉神是服侍人，是看人看来是住在人的身上，但是呢，在神的眼里是住在神的身上。神会纪念你的任何的付出。所以今天我们 要知道，我们所做的在主的身上是会蒙纪念的，神会纪念你的付出。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呢，我想还有时间呢。大家知道在休斯顿有个教会，中国华人教会，叫中国教会，它叫教会名字叫中国教会。中国教会里面，他有一个姊妹，一个见证。这个姊妹呢，是个这个姊妹很热心，愿意侍奉。所以呢，有一次呢，教会来了一个老姊妹，是从大陆来的一个老姊妹，啊，住的 apartment 住的地方呢，离这个教会蛮远的。所以这个姊妹呢，就有感动，就是她一个老姊妹不会开车嘛，她就是什么有感动去接送这个老姊妹来教会。本来呢，这个姊妹每次来去教会呢，只要十五分钟，这个现在呢，她要特地去什么，先去开车到这个老姊妹家。去接这个老姊妹，然后再带这个老姊妹来教会，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呢，聚会完了还送她回去，也是要什么？先送这个老姊妹回家，她再回家也要一个多小时。那么这个老姊妹就问她，这样是不是太麻烦你？这个姊妹呢就很客气，她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顺路。后来这个老姊妹就听到耳里头，这个这样的差不多有半年时间。这个有一次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就问这个老姊妹，哎，他说你每次来教会你是怎么来的？啊，他说我有个姊妹很热心来接送我，啊，他，哎呦，他说那个牧师讲，哎呀，他说那不容易啊，啊，那个老姊妹就说没关系的，他顺路的，这一句话呢，被这个姊妹这个热心的姊妹听见了，心里头就很生气，我哪里是顺路啊？每个礼拜天我花两个多小时来接送你啊，是不是？他就一定是说。就马上有个念头，我不送你了，看你怎么个顺路。而当他这个念头显出来以后，圣灵就在里头，在他里头责备他。他圣灵提醒他，一件事你既然住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住在我身上，神会纪念他为主做的这个事情。后来当他圣灵责备他，他马上醒悟过来，他会继续什么，高高兴兴的每个礼拜天去接送这个老姊妹来教会。所以说今天基督徒的侍奉不只是住在人的身上，也是住在主的身上，主会纪念你的付出。最后一个，细比受更为有福，体现的 是第四个体现是，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做工的果效会存到永远。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他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以他为榜样，应当这样劳苦帮助软弱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在他侍奉的过程当中，他支帐篷，他又用双手不仅供给他自己的需要，也去做传道的工作，也同时供给同工的需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说他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顾念肢体的软弱需要，啊，贫穷的肢体，要他们什么，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知道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他说什么，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谁？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是箴言十九章十五节。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你主耶稣讲，他说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神要报答你。诗篇一百十二篇第九节他怎么说，他说他是讲义人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说当你付出的时候，神会纪念你做工的果效，会存到永远。将来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这些做工的果效你会怎么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称赞。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本来一个见证，无用长老的见证，我把它跳掉啊。所以说感谢神呢，让我们今天来学习到这个思想，学习跟思想侍奉神服侍人应该有的心态，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一个人他愿意去实行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神就要加添恩典和祝福在这个人的身上。当一个教会 去实行是比受更为有福，神就要加添恩典跟祝福在这个教会里头。当一个国家去施行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神就会赐福加添恩典祝福在这个国家上面。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欧洲有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家上网可以找找历史工业革命。因为那时候工业革命呢，这个因为这个工业革命的原因呢，这个在欧洲这些地方呢，这个贫富差距啊就越来越显著，差距很明显，所以有很多穷人。那么所以说在法国，因为这工业革命带来的贫富悬殊呢，所以法国就他们就造反了，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来源，穷人造反了，结果把这个法国的国王什么砍掉脑袋了，是不是法国大革命？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国家的历史的时候，你看同样跟这个法国紧挨着的，只是隔海相望的一个英国，是不是？英国也是一样有工业大革命，但是英国却什么？却很安全，没有发生任何的工业大革命。他们的君主制度，这个他们的英国国王存到今天还有。那么你如果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英国也有贫富差距的问题？为什么英国的人不起来造反？当你仔细看了，你才发现呢，那个时候呢，在英国呢有一次属灵大复兴。那个时候英国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约翰·威斯里，江·威斯里。约翰·威斯里那个时候呢，在英国，他是在这个穆莱维亚弟兄会复兴起来的。他后来在英国呢，就推动一个运动，叫什么圣洁运动。然后呢，这个圣洁运动呢，他这个有个名字，那个他们圣洁运动就要这些弟兄姊妹要不只去顾念自己的需要，要顾念什么穷人的需要。所以他们一个口号就是什么 ？More blessed,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所以说这个运动推动的时候，这个 more blessed 这个运动推动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他们同工见面的时候，温和的语言就是 more blessed。这因着威斯里在英国推动这个运动，带来英国教会属灵大复兴，结果很多英国的基督徒就什么都起来了。所以那些有钱的基督徒，他们就把什么财，他把他的财富奉献出来给教会，给这个宣教事工。然后呢，教会用这些钱去帮助那些什么贫苦的老百姓，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因着这个原因，英国的就没有发生这种像法国这样的大革命，英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以至于到今天它还存在这个地方，它的王室到今天还存在。所以说，当一个国家他就施行是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那么神也会把他的恩典加添给这个国家。是比受更为有福，这是神儿女侍奉神服侍神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态。是侍奉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条蒙福的路。这巴不得弟兄姊妹都能明白是比受更为有福的意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蒙福的人。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你借着是比受更为有福这样一段宝贵的圣经来提醒我们， 来勉励我们，让我们这次能够在愿意在主你的教会，在正是 在这个社会里头，主要这次能够彰显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让我们在这个社会真是主社会的盐和光，能够把主你的把主你宝贵的福音能够传出去，能够去关心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能够主啊，真是能够关心他们的一切的需要，顾念软弱的人，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主你来，这是更正我们每一位在教会侍奉你的儿女的心态，我们这是明白是比受的意义，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头，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更是主啊，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能够活出爱的榜样、爱的信心，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彰显的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因着基督徒的好的行为，能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愿意来归荣耀给你。求主你真是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只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今天你已经给了我们这么的大的恩典，让我们只要不要是突然的浪费你给的恩典，让我们手足手言手行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做一个只做一个蒙恩的器皿，乃是要蒙恩的容器，乃是要做一个蒙恩的管道。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这次能够把主你的爱能够彰显出来，好让更多的人将荣耀归给你。 谢谢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